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22年5月5号到10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制定和通过了团的纲领和章程，建立了团的中央领导机构。团的纲领确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组织，它的最终奋斗目标是为在中国建立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和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共产主义社会。这次大会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成为纲领明确的全国性的先进青年组织。团的一大是怎么筹备召开的？全国各地的团组织又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本来在上海发起的青年团，为什么要在广州召开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作为党的生力后备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1920年5月以后，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李达、施存统、余秀松、沈玄庐等人在第三国际远东局代表维京斯基的帮助下，在上海新青年杂志社经过多次酝酿，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作为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当时的名称就叫共产党。他除了出版《新青年》《共产党》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导各地建党，开展工人运动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领导青年运动，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五四运动以后，很多青年由于反对腐败的军阀统治和封建礼教的束缚，离开了学校和家庭，来到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青年》杂志社寻找出路。陈独秀等发起组的同志们热情地接待他们，安置他们，并且委派发起组当中最年轻的成员余秀松和张太雷，在1920年8月，在这些青年中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余秀松担任书记主持团务。一开始只有8名团员，后来在工读互助团当中积极地发展，不到一个月就达到了30多人。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柯庆施、贺昌等人都是最早的团员。另外，上海党的发起组成员也都加入了青年团，绝大多数都是20来岁的青年。党一开始就把青年团看成是自己的助手和后备军。为了教育和训练青年，为了给党和青年团培养干部，上海发起组以青年团的名义，在法租界渔阳里6号租了一幢房子，创办了外国语学校，由维京斯基的夫人和翻译杨明斋教授俄文。青年们在这学习以后就去苏联留学。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人就是在这个学校里学习入团，然后去苏联入党的。外国语学校还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团部的所在地，也是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工作部所在地。当时党的发起组是秘密的，而青年团是半公开的，党的很多活动都是通过团来进行，所以党的发起组和团的活动是密不可分的。青年团的发起不仅在上海有序进行，在全国的各大城市也在悄悄地进行。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于1920年11月，由李大钊亲手创建。李大钊亲自入团，后来团员增多，根据他的建议实行委员会制，李大钊被选为执行委员，由高尚德担任书记。在北京共产党小组李大钊、邓中夏的领导帮助下，北京团组织的工作和活动搞得相当出色。团员们跟党小组的成员一起走出家庭，走出院校，深入到长辛店铁路工人的艰苦环境当中去办夜校，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帮助工人组织起来开展斗争。在这个过程中，青年团员们得到锻炼，不少人后来入了党，并且成为重要的骨干。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天津还没有建立共产党组织。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李大钊的指导帮助下，由张太雷、余方舟等人在1920年10月建立起来的。团一建立就积极活动，出版了《劳动周刊》，报道天津和全国各地工人运动的消息，在天津和唐山的工人当中发行了这个周刊。另外，团组织还派人到唐山和京凤铁路机场的工人当中进行革命活动，建立组织，起到了天津早期共产党组织的作用。1921年春天，张太雷去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代表大会以后，团的工作没有能继续下去。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后，在李大钊领导下，余方舟重建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邓颖超当时也是天津团的创始人之一。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工作是在1920年10月，毛泽东接到上海陈独秀寄来的青年团章程以后开始酝酿的，正式成立于当年的12月下旬。毛泽东对建团工作采取了积极而慎重的方针，非常注意团员的质量，反复强调要找真同志。所以新民学会当中的先进分子像郭亮、夏曦、萧树凡等人都加入了青年团，毛泽东担任书记。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比较注意在工人中开展团的工作，发展团的组织，在安远、水口山、长沙、岳州等工矿区建立了强大的团支部。到1923年的上半年，湖南发展团员达到2000多人，成为全国团组织发展最大的省份。1920年夏天，上海党发起组的李汉俊写信给武汉的董必武，同时陈独秀也委派在上海入党的刘伯锤到武汉进行建党活动。9月，刘伯锤、董必武、陈潭秋等人组成了湖北共产党支部，不久以他们创办和活动的武汉中学为中心，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通过党支部成员在各自学习和工作的学校发展团员。陈潭秋是武昌高师毕业的，就负责吸收这个学校的进步学生入团。而刘子通在湖北女子师范任教，他就在女师建团。包惠僧在第一师范发展团员，还有中华大学、第一中学等等。这些团组织每周活动一次，听报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随着团员们觉悟的提高，很快在武汉掀起了学潮，反对旧的教育制度。团员们经常下工厂办识字班，接触工人群众。放假时，他们下乡从事农民运动，团员青年迅速成长起来，有些被送到上海的外国语学校学习，之后复苏留学。广东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支部是同时建立的，时间是1921年的1月，因为这两个组织都是陈独秀去了之后促成的。由于陈独秀带去了上海和其他地方建党建团的经验，再加上当时广东军阀陈炯明口头上拥护社会主义，以及省港大罢工造成的革命环境，所以团组织发展比较快，尤其注意在工人当中大力开展党和团的工作。因此到1922年上半年，全国5000团员当中有2000人是广州佛山的工人。另外，党和团的工作配合也比较好，一般都通过团来吸收先进分子入党，像林伯渠、彭湃、阮孝先、罗奇元等人都是先入团后入党的。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在国内建党建团的同时，旅欧的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人也在积极组织党和团的旅欧支部。因为他们在1920年底和1921年初才初次相会于巴黎。1921年又忙于对北洋政府勾结法国政府迫害中国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反动行径做斗争，以及勤工俭学学生中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严重影响及其造成的学生队伍的分裂。所以旅欧支部的建设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尽管如此，蔡和森他们还是采取积极慎重的态度进行了这项工作。早在1920年8月和9月，蔡和森在与毛泽东的两次通信中就提出了要在法国留学生中和国内建立共产党的设想。因为当时在法国的新民学会成员中附和者寡，没能办成。1921年3月，原北京共产党小组的成员张申府受陈独秀的委托，首先在北京、天津区的留学生中建立了第一个旅欧共产党小组。当时的成员有刘青阳、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加上张申府，一共五个人。后来小组派赵世炎与蔡和森等人联系，酝酿成立旅欧统一的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由于在这年的11月，蔡和森等104人因为强占里昂大学事件被法国当局强行遣送回国，组建工作受到影响，留下的赵世炎和周恩来继续挑起了这副重担。1922年1月，周恩来在德国建立起共产党小组。到了4月，赵世炎曾两次写信给国内，详细询问国内建党建团的经验，比如团对党的关系，有什么义务和责任，各级组织如何建立，执行委员会如何产生和组成等等。在整个过程中，针对青年中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他们尤其注意思想建设。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在斗争当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革命队伍的团结，他们跟各种错误思潮，特别是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耐心说服争取了受这些错误思想影响的青年。有些人像陈延年、陈乔年，后来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被选为旅欧支部的领导成员。1922年6月，旅欧统一的团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正式成立了。经过与国内联系，当时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陈独秀亲自写信批准他们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其中的党员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作为团的核心，掩护在团的组织中。1923年2月，赵世炎回国以后，书记一职由周恩来接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是我国青年团创建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为团的早期建设贡献过不少重要的意见。他与党的旅欧支部为我党和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和卓越的领导人。当时国内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内同样也有各派分子，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鼓吹阶级调和改良主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和实际是修正主义的工团主义者等等，所以在实际团的活动当中，往往是意见分歧，互相冲突。到了1921年5月，上海、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还曾一度解散，实际上是停止了活动。上海青年团解散的直接原因，一是1920年底维京斯基回国以后，上海党团活动的经费发生困难，难以维持日常工作；第二是1921年5月1号当天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劳动节的活动，集会、散传单震动了反动当局，法国帝国主义出动武装巡捕，搜查了外国语学校，并借口学校没有注册进行威胁，致使学生遣散。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党的成立。党的一大研究了各地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的问题，决定了吸收优秀团员入党的办法。同时，少共国际也派张太雷回国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团，于是把一部分老团员召集起来，经过了一番整顿，在1921年11月正式恢复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吸取过去建团的经验教训，这次恢复青年团一开始就把思想建设放在第一位，明确宣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同时，为了加强领导，临时章程还规定，在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并选举正式中央机关之前，暂由上海机关代理中央职权。1922年1月初，石存统从日本回国，陈独秀伟派他领导临时团中央的工作。这时的团中央机关设在上海淡水路一幢二层的房子里。3月份，团中央机关报《先驱》从北京迁到上海，从第四期开始由中央直接编辑出版，编辑部与团中央在一幢房子里，主编是石存统、蔡和森、高尚德等人，主要内容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主张，报道本国青年团、青年运动以及少共国际及其所属各国青年团的状况和经验，引导青年们走上革命道路。先驱后来在1923年8月停刊，一共出过25期。1923年10月，团中央创办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主编由恽代英担任。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团的临时中央局的成立及其工作，团的临时章程的颁布，再加上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广大党员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的推动，团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到1922年5月，成立团组织的地方已经有17处之多，团员总数达到5000人，大多数是工人和学生。一些不具备建立共产党条件的地区，一般是先建立青年团，然后在团的基础上再建立党的组织。团的一大原定是在上海召开的，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谭平山在致团中央的信中建议，大会地点如能改在广州更好，因为比较自由。结果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1922年5月5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全国15个地区25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正式制定了团的纲领和章程，还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张太雷、蔡和森、余秀松、高尚德、石存统等人组成，书记是石存统。大会通过了改善青年工人农民生活、关于政治宣传运动、关于教育运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等决议案。大会还一致同意加入共产国际领导的无产阶级青年国际组织少共国际。大会规定团的性质是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即为完全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的组织，目标是要建设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和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共产主义社会。任务是一方面为改良青年工人农人的生活状况而奋斗，一方面养成青年革命的精神，使向解放一般无产阶级而奋斗的路上走。从此，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实现了团内思想上、组织上的真正统一，也标志着我国青年运动开始有了自己 真正统一的核心。当时党中央和团中央的关系非常密切，陈独秀经常参加团中央的会议，另外党的一大后陆续派了一些重要干部去领导团的工作，除了张太雷、蔡和森之外，还有恽代英、萧楚女、罗亦农、邓中夏、林玉南、李求实等等，他们都为我国青年团的早期建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后来他们都先后被捕，在狱中和刑场上都表现得非常英勇，牺牲时还都很年轻。他们既是我们党的骄傲，也是青年团的骄傲。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青运史研究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